我们看箴言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都在讲呼唤。第八章主要是在讲到说智慧的呼唤，智慧呼唤人。那么第九章也有讲智慧的呼唤，但是也讲到愚昧的呼唤。有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妇人，其实就是智慧在呼唤我们每个人。这是上帝的道，上帝的灵，神的恩典和慈爱，随时都在呼唤我们这些在死荫幽谷在黑暗中的人，呼唤我们归向正道。但同时呢，也有愚昧，就是罪恶的东西在呼唤我们，罪恶让我们继续远离上帝。那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我简单读一下哈。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这话真是让我们想到历代的先知，也想到主耶稣讲的，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不只是愚蒙的人，所有在这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以及因着神的恩典后来认识他的人，让我们都继续不断地听到智慧，神智慧的话，要我们归向他，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知道怎么生活，要我们知道怎么跟人跟神相处的道理。那么但是人通常都不听，包括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可能可以讲很多神的话，但是自己呢常常心中顽梗悖逆，那么自己就变成像亵慢人一样。第七节，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渎，就必独自担当。好，下面，即使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神的智慧，不管借着教会，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甚至借着一般生活中的事情，也在都在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有智慧的归向上帝。但是我们常常不肯听。我们呢很容易听到愚昧妇人她讲的话，愚昧妇人并不是她的 IQ 低，愚昧妇人所表达的就是她不认识上帝，也要人不要去认识上帝。各位，智慧劝告人，给人建议，这一点非常像圣灵的工作。圣灵保惠师就是在人的心里有力的安慰、鼓励、劝诫、提醒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彼此勉励也好，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人能够听得进去。但是神所做的每件事情，包括神借着圣灵所做的事，魔鬼也做，也学习，然后做的是刚好相反的。我们刚上一堂讲的，刚刚读的都有讲到说，我们人是愚昧的，智慧就说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智慧。你知道第一个劝人要得智慧的是魔鬼吗？在创世纪第三章，蛇，耶和华所造的蛇，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狡猾你要翻成聪明也是可以，当然圣经不会用智慧来形容，因为智慧一般是讲到敬畏上帝的。蛇不敬畏上帝，但它很聪明。然后蛇对女人说，劝她，劝诫她，勉励她，鼓励她， 要让他吃到那个果子，然后跟神一样。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能够知道，能够分辨善恶，能够有智慧。蛇没有直接讲这个话，蛇只有讲说，你吃了以后就跟神很像，能够知道善恶。那个女人呢，听了这个话以后，就看到那个果实怎么好，怎么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各位要小心啊，我们一再讲神所造的所有的东西，这个宇宙所有的，包括智慧知识，都是好的，那都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造的，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在创世纪里，在诗篇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在新约旧约都这样讲，这个世界的一切，我可以说魔鬼原来也是好的，甚至是神所造的，可能最光明最荣耀的受造物，是好的，但是堕落了，不以神为主了，不尊主为大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有邪恶的成分，包括那只蛇。当那个蛇说，你们眼睛会明亮，你们如神能知道善恶，各位，眼睛明亮有什么不好？你们便如神，我们像神一样有什么不好？好，很好，甚至悦人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有什么不好？很好，神造的都很好，神要我们吃喝玩乐，思想分辨善恶，也是很好的。事实上，能够分辨善恶是人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人听神的话，能够分辨善恶，能够分辨是非，也就是有聪明有智慧。各位不要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基督教所提倡的是大家都做笨蛋，我们在提倡愚民政策，不要思想，反正信就是了，不要去想。各位，我们要信没有错，但是信心在圣经里面跟认识跟知道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并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要认识，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绝不糊涂，我们绝对用我们的脑筋，脑筋也是好的，甚至像神怎么会不好，能分辨善恶也很好。那不好在哪里？堕落在哪里？罪恶在哪里？各位，违反神的话就不好，不敬畏神就不好。神也要我们像他，我们本来就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要我们像他，神要我们像他，神要我们眼睛明亮，神要我们有智慧，神要我们能分别善恶。如果不能分别善恶，我们怎么分得出真基督、假基督、敌基督、真先知、假先知？我们要能分辨，我们不是做傻瓜，要有智慧，要聪明，要有能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正因为它是好的，就常常成为引诱我们的东西。正因为它不但是好的，它太好了，就引诱我们把这个好，这个太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凌驾在上帝之上，凌驾在上帝的话上面，那就是坏。所以这一段经文并不难懂，这段经文在讲的并没有说神不喜欢我们分别善恶，并没有说神不喜欢我们眼睛明亮，并没有说神不喜欢我们没有智慧，神希望我们有这些，但是要达到这些目标，都只能从遵行 听从神的话来得到。我深深相信，如果亚当夏娃每次走过那棵树，看到那棵树，然后听到魔鬼的话、蛇的话，哦，那个树的果子能叫你有智慧，看到那个果子那么好吃，这圣经讲他们还没吃过怎么知道好吃，我实在不知道，但是圣经讲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如果每次看到经过的时候，亚当夏娃能够彼此勉励彼此扶持的说，那真是一个好东西，各位你也不要搞错了，那真是好东西，因为那是上帝造的，神没有造一个坏的东西，那真是好东西。可是再好的东西，神不要我们吃，我们就不吃。如果每次他们都是这样子，我当然不能推测了，我会觉得他们越来越有智慧，而且越来越能抗拒这个试探。各位，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当中每一个碰到试探的人，可能你每天都有试探，每天都有金钱或其他方面的试探，每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听智慧的话，听神的话，听智慧人的话，敬畏上帝，远离邪恶。我们如果能够这样，那个不能说我们就能够免疫了，对罪恶免疫了，我们还是会不小心就犯罪了，一旦自大就犯罪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越来越不断的操练，那我们应该就越来越有一个习练的通达，我们能够抗拒罪恶更有效。很遗憾，亚当夏娃第一天就没有，连抗拒都没有，就失败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魔鬼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当然上帝也没有停止他的工作。魔鬼和神当然远远比魔鬼大得多，连大得多，远远大得多，这个话都不恰当，无限的大得多。但是魔鬼也在工作，也在不断的给我们听起来是很好的建议和劝告，跟伊甸园的一样，你可以吃，可以摸，可以有智慧，能分别善恶，你能眼睛明亮，是神不要你有这些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我们也常常觉得神好像不要我们聪明，不要我们漂亮，不要我们快乐。各位，那都是魔鬼的谎言，魔鬼是说谎的。愚昧的人的呼唤，愚昧的呼唤，魔鬼的呼唤，魔鬼要你听他的，魔鬼要你信他，那都是愚昧，因为那是最后自害己身。但是这一类的劝告比比皆是。约伯很可怜啊，我们今天也不会去讲约伯记，但是我们会说约伯真是很可怜，碰到这么大的灾难，约伯碰到这么大的灾难，而且两度碰到大灾难。第一次的灾难是家破人亡，损失了一切，但身体还没死。第二次的灾难是身体坏到极处，他头顶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的身体。各位，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我们很舒服很快乐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智慧的呼唤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听不到，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魔鬼都非常勤快的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求神帮助我能够继续做一个好牧师，比以前要好得多的牧师，希望了，因为以前实在太烂了，应该多爱我的羊群，关心他们，让他们听到神的话，我也要多谦卑听到神的话。 约伯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劝告，他听到了一个错误的保惠师的安慰劝告的话。本来这个话说起来也是有一点合情合理，魔鬼所讲的话几乎没有不合情合理，没有不好听的，就在那一点点的地方叫你违反上帝的意思。这次我大胆地说，应该是魔鬼借着约伯的妻子对他说安慰的话。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各位，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一类的声音，信耶稣信到这么辛苦，哎呀，不要信了。信耶稣这么热心，结果怎么样？好了，还是信了，不要这么热心了。各位，我没有说我们的热心啊、聚会啊不需要调整，这可能需要调整。那么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年龄或什么原因，可能我们需要加一点或减一点，这都有。但是魔鬼总是希望用最好听的话让你稍稍违反一下上帝的路，你还要持守正直吗？你弃掉神吗？神对你这么不好，你就咒诅上帝几句，然后跟他同归于尽嘛，或起码你死了不跟他同归于尽。哦，是约伯驳斥了他的妻子。我也不知道后来约伯情形好转以后，约伯又得了好几个孩子，那个妻子是不是还是这一个？我很希望还是这个，就表达这个妻子也悔改了。我们总是希望罪人能够悔改，那是最好的。但是在很痛苦的时候，各位，我们在人痛苦的时候落井下石是很不好的，但有的时候落井下石，我们会顺着人的一些想法说，哎呀，好吧，那也许就不要那样信上帝了。约伯的妻子对约伯的劝告安慰是愚昧的劝告。我们说听神的劝并不一定就都是劝你信耶稣，包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上一堂也讲，刚刚也讲过，整个世界的每件事都是神在劝我们走正路，魔鬼也在拉扯我们走错误的路。那魔鬼拉扯我们就说是愚昧的劝告。有一个国王，这国王不是基督徒，这个国王有很多很错误的行为，个性我觉得也很多错误。他在一次的错误中间，他把他老婆休掉了。你知道我在说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随鲁王，他把他老婆休掉了，也是在听劝的。因为他有一次喝酒喝多了，哎，各位，每件事再往前面推都应该有个人劝的。亚哈随鲁王在一次狂欢的宴席当中酒喝得太多了，圣经上说他心里很快乐，饮酒心中快乐，然后就找了七个太监来，叫这七个太监请王后来给大家看一看。各位，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波斯皇帝的权威何等的大，喝醉酒了心里很快乐，本来整个这些宴席大概都是波斯要去打希腊，给这个军队看他自己国力有多强大的，那么就鼓励士气，如果你们都听我的，我们打胜了，你们都可以像我一样有荣华富贵，这个意思。但是各位，你要叫军队的士气最高的时候用什么办法？可以，那边有很多的金银可以抢，这是不错。可能有一个就是 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女人。你们知道最漂亮的女人是谁吗？是我老婆，你们都没看过吧？哦，各位，那个时候好像看起来看皇后的机会不太多。亚阿随鲁喝醉酒了，在喝醉酒之前就应该有人劝他不要喝酒，在喝酒之前就应该有人劝他不要去打希腊。这些事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了，我们现在就不去讲这些事，我们就从其中一个错误讲起。请王后来，各位，我要说这些事情，我并不太能确定他做的是对还是错。我知道他喝酒是错的，我知道他喝酒要叫王后来应该也是错的，但我不知道王后不来对不对。他想要让人家看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你知道我最幸福，幸福在哪里？我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你们平常看不到的，现在给你们看一看。各位姐妹，如果你老公跟别人讲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的幸福在我有个全世界最，就讲最漂亮的老婆，给你看一看，然后请老婆来给大家看一看，你会不会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建议啊？起码这个老公也不错。我不知道，各位，我不愿意举例子，黑白分明的例子。我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那个黑白不太分明，因此我们需要有的是更多对上帝的敬畏，我们需要有的是更多的操练，一个更多操练在善良拒绝邪恶的人身上，他下一次就比较有机会成功。他这次没有人劝他不要喝酒，没有人劝他不要这样，结果王后不来，他就非常火大，就要伴着王后，然后就怎么样呢？我们上一堂有讲，波斯有个好规矩，皇帝要做重要的事，要咨询他前面的大臣，他就咨询他前面的大臣，前面的大臣就说，哦，王后这个事做得不好，你应该把它休掉，而且永远不可以重娶。那么这个大臣名字叫米姆干，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中文翻一个米姆干还翻一个女人的母字哈，因为她不是那个女人，米姆干。这个大臣做这个建议，我觉得是要拍皇帝的马屁，可能也很讨厌皇后，借这个机会把皇后废掉，而且永远不能够回来做皇后。麻烦了，各位，王后废掉以后，皇帝又开始想皇后了，但这时候娶不回来了。好，后面就有以斯帖的事情，我们也不去讲这些事。就是亚哈随鲁听的几个建议不一定都是好建议，后来他听了哈曼建议也不一定是好建议。不好的建议都一定有一个因素，就是叫人自满自大。不好的建议叫人自满自大而不高举神。不好的建议也有一个相反的，叫人绝望灰心，也不去信靠上帝。就是不管叫我们很得意或者很失意，这都不是好建议。神圣灵给我们的话，安慰我们的话，鼓励我们的话，即使是责备的话，从来不是叫我们绝望的。神给我们的安慰、鼓励、称赞、赞许的话，也绝不是叫我们自大的。各位回去可以看以斯帖记，就以斯帖记里有很多人出一些建议，那么有的建议是智慧的建议，有的建议是愚蠢的建议，反正叫我们自大和绝望的，那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我们也必须去想， 当莫迪改不向哈曼下跪的时候，就国王很喜欢哈曼呢，抬举他。在第三章讲到说，国王命令，国王吩咐所有的臣仆都要跪拜哈曼，这个也没有违反圣经，可是莫迪改就不跪拜。就有人劝告，天天劝莫迪改，你还是去跪比较好。各位，我也很难说这个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之所以这样说，我再说哈，各位，我举的例子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子，因为我们生活中太多黑白不分明的。这些时候，不管黑白分明的事或不分明的事，我们都求神让我们敬畏上帝，因信称义。我们可能会听到不一定正确的建议，各位，包括很多，包括教会，包括我们聚会的时间，包括我们购堂的事，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事情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听到智慧的话，不一定就可以做一个没有失散的决定，但是让我们对上帝有更大的敬畏，让我们对教会有更大的盼望，让我们对人有更大的爱。莫迪改不拜哈曼，不跪哈曼，这个并不是圣经要求的，因为你对活人下跪是可以的。莫迪改不去跪，结果是所有的犹太人可能会死。我以前看这段经文，我觉得莫迪改不对，但是我现在看又觉得莫迪改可能对。莫迪改不跪哈曼，就哈曼非常火大。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就不只要杀莫迪改，要杀犹大全族。然后他跟王一讲，他得到王极大的宠爱，王连那个民族是哪个民族都没有不知道，就说好，你要把他们杀光就杀光。从这件事我感觉莫迪改没有做错，莫迪改提前挑起一个争端，理由是他可能很有智慧的看到犹大人的敌人迟早要做这个事，趁着以斯帖还在皇宫的面前有一点力量，力量已经不多了，因为30天没有蒙召了。莫迪改很精明的，整个这些事一环扣一环的，每个都很重要的。我用现代的话来讲，二次大战的犹太人一直漠视一件事，就是德国会对他们下毒手，他们一直漠视这件事，或者西方也一直漠视这件事。哎，不会了，让一点步，让一点步就可以了，让一点步，德国人就会怎么样，希特勒就会怎么样。可是所有显出来征兆是会德国人很恨，或者起码希特勒非常恨犹太人。好，有人有这个智慧先看到了，我在这里也不去讨论这个事，我只是在说，同样我们生活中很难说哪一个是一定是智慧的，哪一个是一定愚蠢的，但是让我们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习惯，让我们也操练敬畏上帝的习惯。大事小事上都是这样，可能尤其在小事上。我现在希望我早一点操练到一些习惯就好了，包括我很喜欢乱开玩笑，如果早一点操练一个习惯，勒住自己的舌头，我觉得可以省很多的麻烦。我如果早一点操练一个习惯，我觉得可以造就很多的人，就是看到人会打一个招呼。各位在教会里有时候看到人不想打招呼嘛，但是我做牧师有时候也不想打招呼，就在那里祷告。但我觉得能够早一点养成一个不要乱开玩笑，能够多跟人打招呼的习惯，对我会好很多，对我会能够操练的通达，就习练的通达就好了。我还有一个例子，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听劝不听劝 到底对还不对，就是《使徒行传》21章那里讲到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保罗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在《使徒行传》21章讲到说，有人跟他讲说，就是圣灵感动他们，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执意要去，就是那个是有人受到了圣灵的感动。那在21章第4节，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那么后来12节没有讲圣灵感动，但是也都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11节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我也看到不少人根据圣经说，保罗后来遭遇这么大的祸患，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他违反圣灵的建议。我不敢说是不是这样，但是经文的确有给这样讲法的根据。不过我也觉得，如果另外一个被圣灵感动说保罗一定会被捆绑，那么保罗说去，反正圣灵这样说了，也是对的。好，我希望我这不是魔鬼之身呢。我有一个建议，当神的儿女咨询别人的意见，我们也祷告，也敬虔，也看圣经，不同的敬虔的人给你不同的答案，不要觉得灰心失望。就是神在这个世间的带领，我们很难说每件事都是一清二楚的。就我希望我们还是敬畏上帝为主，彼此相爱为主。那么保罗有讲到说，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就我们持守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不敢说一定要怎么做才叫持守真理。求神怜悯我们，愚昧的建议通通都是叫我们的肉体很欢喜或者很绝望。很欢喜不是坏事，甚至叫我们很灰心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更重要的，愚昧的建议不会叫我们在主里有盼望，也不会叫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所以任何一个建议，那个愚昧的建议，不要看到这里愚昧的妇人的建议就以为只是犯淫乱的罪，其实每一方面都可以有。我们刚刚讲了，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有点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没有关系，不清楚没有关系，你确定神是爱，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就好了。好，我们最后有一个例子，或者是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上12章第8节。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王，他选择了智慧，可是他的儿子罗波安是一个很愚蠢的王。愚蠢的王也可以改变，从愚蠢中改变过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和善性循环在基督徒身上都会发生，越蠢就更蠢，越聪明就更聪明。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那个善性的循环，因着主的恩典。好，这也是一个听劝的事情。当所罗门死了以后，罗波安就是他的儿子就要做王了，但是他要做王的时候，你在列王记上第12章你显然可以看到，他要做王其实在所罗门的晚期就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就是所罗门可能也是因为晚期对偶像太亲近了，以至于他的政治是很不好的，让百姓非常辛苦的。那么以色列人就请这个耶罗波安来， 就以前一个很帮他们忙的人，很能干的人，他们去找罗波安。十二章第四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且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各位不要联想太多啊，我不是在这里说罗波安是郭台铭先生，我不是在说老百姓要求少做一点工都是对的，我不是说这个话，我只是在说，我们刚刚讲过，魔鬼的建议都是叫你有暂时的肉体的快乐，暂时或者说叫你长期有那个绝望灰心，更重要的是魔鬼的建议都叫你不尊主为大的。这个很容易记得，任何一个建议，任何一个想法，主看了会不喜欢，你就不要去做。当魔鬼的建议、愚昧的建议在你耳中发生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根本不应该忘记，就这个事主看到了，主知道了，他会怎么样？你要敬畏上帝，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有的事情，但我们也都很常常做不到。我们明知主看到这个事，而且我们明知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却还是自欺，却还是掩耳盗铃，却还是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犯罪的结果就是要掩盖，就是要遮盖，却又在掩盖和遮盖中间露了馅。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躲起来，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就躲起来。以前听到耶和华声音就快乐，听到神来了就很快乐，现在就躲起来。躲起来，神就叫他，神就呼唤他。各位，那也是智慧的呼唤，你在哪里啊？你知道亚当夏娃反应是什么？你在哪里啊？他们躲起来了，他们说，我们躲在树丛里，因为听到你声音不敢见你，赤身露体。各位，这就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你躲在哪里我找不到，嘿嘿，在树上面，就是不告诉你，你讲就把那个事情讲出来了。当你越掩盖的时候，越表示你做了这个错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不要被愚昧的话欺哄，不要被魔鬼的话欺哄。太明显了，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事，就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然后他又是善良的圣洁的，厌恶恨恶我们犯罪的。所以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清楚，这不需要读很多圣经，知道神知道而且恨恶这样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远离呢？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因此远离，那我们怎么因此远离呢？那就求主让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管教和一次又一次的属灵人对我们的提醒当中，我们能学会功课，能学得好一点啊。非常遗憾，罗波安好像是学不会这个功课。如果百姓是这么辛苦，百姓后来把服苦布的人打死了，就我们也很遗憾。我刚刚说服苦布，你们可能不懂啊，服苦就是做苦工的部门。所罗门的部长里面有一个叫劳工部部长，不是劳工部，服苦部，就是虐待人的部。这都是很遗憾的事，所罗门那个有智慧的王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各位，我觉得也就是一点一点来的，就跟一个人的智慧， 有的人当天纵英明了，有的人当然就是神给他恩赐很多，但是没有人他的属灵他的智慧是一下子就成的。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到收中间是需要花时间花力气，都是恩典，但是需要花时间需要花力气。每一个人都是，让我们学习多听智慧的话，即使那个听了腻耳，即使那个听了烦，越听你的耳朵就越能听智慧的话。相反的，你越听邪恶的话，你越就越喜欢听进去邪恶的话。我想所罗门的晚年是很遗憾的，他对他儿子的教导也是很遗憾的。当以色列人跟罗波安讲的时候，就说我们做的工实在太苦了，从后面的事情之前之后都可以看到的确是太苦了。那么罗波安如果聪明的话，根本不必人家来请求他，他一开始就应该讲到说昭告天下，我们现在做工不要这么苦了。就是在所罗门这个智慧的王统治之下，以色列人的遭遇居然跟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一样，做工做得太苦了。这是警惕我们，所罗门那么有智慧，慢慢慢慢就是因为远离了上帝，亲近了偶像，就很糟糕了。我自己看帝国主义的历史，我不懂历史啊，就是像大英帝国在19世纪，像荷兰在18世纪，英国、荷兰都是就在帝国的发展上都很厉害。但是当然这个帝国的发展虽然很厉害，也有很多剥削欺负别人的地方，包括荷兰。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这样承认的。英国和荷兰的强大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包括都有受清教徒的影响。但是当这个清教徒的影响慢慢淡掉了以后，也就是他们信仰越来越淡了，他们国势还是强大，但是对人的慈爱的心就减少了。所以荷兰到后来也是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成为很多到陌生地方掠夺资源的地方。原本有还有那个传教士，后来传教士跟掠夺资源一起，后来就是掠夺资源了。我们一定要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逐渐过去。好，所罗门那个时候已经很不应该了，但他居然没有这个觉醒。罗波安看到百姓，听到百姓来说我们做的工好苦哦，罗波安还要等三天吗？一个常常体恤人民的人，一个常常跟人民一起的人，他早就能体会，他根本就早就改了。好嘛，感谢主，神还给他机会。就有一些老臣在他旁边，他就问这些老臣，我要怎么回复呢？老臣的回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得这么有智慧。在列王记上12章第7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哇，这话很重哎，王啊，你要做王，不要君临天下，天天叫别人像奴隶一样伺候你，这很威风，但这不能保国的。要反过来，这些老臣讲的真好，你要服侍，你要做这些人民的仆人，你要服务他们，你要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里不是玩奸诈的手法，并不是只是说要用好话回复，可能是危机已经很大了， 你要赶快安慰他们，然后有实际的政策。各位，这个是智慧的声音，是挽救罗波安国的最后一道智慧的声音。之前都应该有，之前所罗门就应该知道，之前罗波安也应该看得到，可惜他是顽固子弟，他没有看到。神还在他心里有些提醒，神也还让一些老臣在，但是他不听了。王不用这个主意，第八节，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说，我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各位，你说这太蠢了嘛。蠢的习惯就会蠢上加蠢，还自以为聪明。各位，我不觉得这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才这样，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太蠢了。我在诉说神的伟大，我却很多时候假装神被我骗了，我做事他没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就求神继续光照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些？我们再说一次，魔鬼的话都是让人有暂时的快乐，让人更加高举体贴自己，但是会带来长期的痛苦。魔鬼的话，最后的话就会是，你自杀吧，你绝望吧，上帝不要你了。有一点像约伯的妻子最后讲的话，或者是约伯妻子给约伯讲的话。上帝的话，智慧的话，十字架的话，总是让我们有盼望的，总是让我们有力量的，总是让我们更加高举神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整个圣经都是有正面的作用。可惜罗波安他没有听这个正面的建议。我们要听到神智慧的话，不要听愚昧的话，不要把自己高举了，不要轻看了上帝，总要重看上帝，总要看到我们自己越是轻贱自己，高举上帝，神就越高抬我们，越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我们恳求主，到如今到以后也天天扶持我们。主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良善，我们的智慧良善通通来自你。就求主让我们更谦卑，也更喜悦，更有信心，更在折磨艰难的时候会归向你，会听你的话，拒绝魔鬼的甜言蜜语，或者拒绝魔鬼给我们的绝望的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